你今天须菩提用我空意证入涅槃，请问谁证入涅槃？有没有一个证入涅槃前的修行人？有没有一个证入涅槃后的阿罗汉？如果能有三四名施舍，请问那个我们要谈的具身我跟具身法是不是犹存？是不是还存在？我们其实就在谈进一步的这种思考，于是为了这个思考才要施舍六根之外的七四跟八四。我们不要谈的七四的存在的有无，八四存在的有无，不是谈这个东西，而是细细的来思维今天我修正的三四有是不是真实有，了解一切的设法的生灭难道就是心吗？还不是心呢？这些东西难道我们都在明年分别上论有无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没有？我们看到没有？我们依止于这个法来做修行，我们看到了没有？如果看到的话，真的增上学习，增上学习。我很喜欢这个譬喻，譬如鸟飞虚空无有足迹，菩萨意亦如是，行诸法虚空中无一指着处，以是故言菩无菩萨具意。先破什么？先破所，对不对？所所取所观所行处无一指，先了解法空，反显道，对啊，原来法空故，所以我才空。用法空为前提来观察我空，其实我空没有三四有，对不对？没有三四有来观察我空的意思。如果你还立三四心来观察我空，我空还是有，我空还是有。这一点维系之处，上个礼拜吧，啊，这个慧敏法师呢，就在谈三四有，啊，跟这个刹那生灭这个公案。因为如果说毕竟空的话呢，你怎么样能够建立业果相续这件事情？因为业果相续是建立在三世心的情况底下。那你如果说一切法空，那么你怎么去承认有业果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法空这个毕竟空的观念破一些业果的话呢，这种断灭见绝对不是佛的意思嘛，绝对不是佛的意思。这件事情从阿含经的时期一直以来到阿毗昙不派佛教时代，一直到大乘唯识或者是般若时代，一直都是讨论的一个重点，一直都是讨论重点。我们怎么样能够思维乃至于相应它的不可思议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呢，的确是好好自己应该好好学习的。它有太多啊，自己很难体会到的细微自己的我执法执的相应之处。好，到这里呢，他把这个前面的短短的这段文呢做了一段的解析，我们还要再继续看他的一段意思。倒数1687页倒数第四行下面问曰：何等是菩萨具？既然要谈具意，要先谈菩萨具，他原本的梵文天竺语的语法是什么？于是龙树菩萨就自设问答答曰：天竺语就是印度的这个梵语呢，它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法是众字合合成语，就是由一些字呢堆叠起来变成语的，而众语呢合合成句，如蒲为一字，提为一字，这个其实都是翻译哈，翻译啊。四二不合则无语啊，蒲一个字，提一个字，分开，我们什么都没有听到，对不对？啊，然后如果把它合在一块讲的话呢，就变成一个好像有意思的语句了。那么如果和合为菩提情言，情言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中国话哈，情言就是变成无上智慧的意思啊，无上智慧的意思。而其实菩萨那个萨的意思又是萨陀，萨陀或名众生，或是大心众生啊，为无上智慧故出大心，名为菩提萨陀。所以呢，菩提萨陀合称他的语句就是八大心的友情，我们叫呢大心就是菩提萨陀啊，具有无上智慧的友情，这就是菩提萨陀的这个翻译的意思。我们翻过来， 愿欲令众生行无上道，是名菩萨菩提萨埵。也就是说，这种发大心的菩萨，不只是自己能够解脱，他也发心要让众生跟他一样行这个无上觉道。所以这种义理呢，叫做菩提萨埵。复次，此品就是这一品呢，佛及弟子种种因缘说菩萨摩诃萨。啊，就是这一品的聚义品呢，谈菩萨义；金刚品呢，就谈摩诃萨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菩提一语，萨陀一语，二语合合，故名为义。啊，两个语句呢堆叠起来，我们在心中就升起一个一合相，对不对？就在心中有一个意象出来啊，什么叫做菩提萨埵？他就是发大心、发四弘誓愿啊、这个行六度的那个人，那个布特伽罗，那个有情，就叫做一个法，一个法的那个一合相的之间就出现了。所以那个意不妨旁边加个相字，和合就是升起我名言啊，依着菩提萨埵二语合成的名言，我们在心中升起一个一合的意象。就形成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创造出一个主体性，那个主体性呢就是发了大心行六度，对不对？想要成佛道的那个修行人称之为叫菩提萨埵。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在分，于是因为有这个概念以后呢，我就在分，你是菩萨你不是菩萨，对不对？你是了义的你是不了义的。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心念的升起都是这样的过程，我们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心念升起，还是不管自己的心念升起，就在所言的意境之处，直为实有，直为实有，把你的名言认为有一个依止处，这个依止处，这个攀缘，这个取向，我们看见了没有？我们看见了没有？如果这一件造作没有看见的话，我们就不要说我是已经证我空的人，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说，若说名字语言皆同一事，要加个顿点，然后括弧无所在。如果字依止于音声，音声无体，毕竟无所有，那么同样的道理，你把一堆无所有性空的字堆叠起来，难道它就会一合相而产生的有法了吗？如果说即为是无，你合一千个一万个即为就会生有了吗？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啊。如果字是空的，难道堆叠字成语，语堆叠成句，这个名句文声会有差别吗？如果字是空的，难道句会有吗？句会有吗？于是他就说皆同一事，那个事的意思同样都是因缘，这些都是因缘法，都是依着因缘，我们在心中随着名言施设而认为分别有，其实无所有，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所在，都是在心法深处认为一个概念，认为概念。今须菩提问，以何定向法为菩萨之意？到底菩萨的志向是什么？我们讲菩萨这个句子，那菩萨有什么定向可说？你告诉我，你给我形容一下，你帮我形容一下。那么菩萨句，菩提萨埵这一件事情，这个主体性，你可不可以描述我它的志向是什么？那个定向就是决定的志向，加几个字哈，决定向是志向，有没有一个决定不共的志向可得？请为我说分明。那么天竺言婆陀，婆陀就是句子的意思。是婆陀有种种意，有种种意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决定的意的意思，每一个句都可以开无量义，所以呢很难讲。于是呢就先举后面的譬喻来说，啊，先用譬喻来说，任何一个句子，它只不过是一个像譬喻一样的东西。那譬喻呢，我们听到譬喻，每一个人就在心中升起种种的意解，对不对？你有你的意解，我有我的意解，每一个人对这个譬喻都有个意解，而意解就好像宛然有个生处，可是呢各个有相而没有定向可得。你不能说你的定向是对，你我也不能说我的定向是对，在此之处各自无决定向，哪能升起争论？ 政论必须依止于一个决定，真理才有辩论的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共许的前提，哪来政论的依止？如果我们不能够寻求一个共许的命题，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无有正处啊，根本无有正处，不可谈论的，不能辩论的，无有高下的。如果我们的心愿意恢复这个平等，好自修行，一切没事，一切没事。如果政商办所支持，非要争个你赢我赢，非要有个对错可谈，那么这件事情就跟解脱无关了，就确实跟解脱无关了。要谈那个意思，那个才是佛说法的道理，而不是在句义上争有争无，论断论长，都不是菩萨句义。问曰：但以鸟飞虚空足名句义，难道就可以用鸟飞虚空这个譬喻来明菩萨无句义是菩萨句义这件事情吗？何以种种广说？答曰：众生听受种种不同。就观看，你举了一个名言，就像举一个譬喻一样，大家理解都有不同。那么有人好要义理，有人好要譬喻，但是譬喻可以解义理的困难。有人讲义理，因为太过于深奥，所以不见得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姑且呢，不得不取方便法，用譬喻呢来令听譬喻的人心则乐着啊，因譬喻心则乐着。如人从生端正，加以严饰，益其光影。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呢举一个譬喻，那一直譬喻呢，就像有一个人生来面貌姣好，就是由重生端正。一个面貌姣好的人，如果再加上后天加以严饰，益其光阴，把它变得更增色啊。那么佛要金装嘛，装了金以后呢，本来就很庄严的相，它就会更生庄严，更生庄严。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呢更加分别。可是分别是好是坏，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你把它实为实有，而在里面升起一个义理的执着的话呢，它就不是好事。如果你能够得言而忘言，那么或有可依啊，还有救，还有救。如后所说，乃至于以下呢，就会接着讲，所谓如梦如影如想如佛所化，世事虚狂，也是像虚狂法一样。如先说，这在前面呢讲五种譬喻也都谈过了。好，所以我们回过来看经文。在148页呢，倒数第三行，我们再念一下。须菩提，譬如鸟飞虚空无有机，这个是譬喻门开始的第一个，是总说啊。这里呢，总说两个意思，第一个无有依止，就无有法啊，也无有我无名。如果接着前面的三假的话呢，就是讲三假：名假、法假跟受假啊。如果谈二空的话呢，就是无法无我啊，用二空义来做理解。接着他就说：须菩提，因为在这个地方呢，鸟飞虚空，虚空我可以了解是无依止处，是无有法，没有那个生处，但是鸟是实有的，他鸟是实有的，于是他就为了要破这个鸟这个实有，如果所取是空的，能取亦无，你怎么样能够同理可证所取空能取亦空，那个同理可证的这个比量，我们怎么来见？要当知譬如梦中所见无处所，记住哈，梦中所见无处所，就像简老师最爱举的例子，你梦中有山河大地，有没有梦的人？在梦中有没有在做梦那个人？这个人在干什么？这个人不是活在梦里面的，这个人在睡觉啊。真实那个人是不是在睡觉？哪有梦中那个人？只有在睡觉那个人，哪有在梦中那个人？可是梦中有没有一个我相？有。梦中有没有一个我所对的相？有，对不对？那你说梦中所见无处所，请问有没有梦处所的人呢？啊，有没有那个在梦中里面见处所的人，见山河大地的人呢？那个人正在睡觉啊，他也没有开眼，也没有耳朵了，耳识作用啊，五识不生作用，意识何来分别作用？意识何来分别？所以就用这个例子。小心的体会一下，我说法空， 其实是不是就蕴含二空？用这个道理，一句话，两个理解，立刻就包括了什么？软顶忍是第一，软顶二法将索取空，忍是第一，应顺索取空，还要升上去体会能取一空，能不能了解？你今天一直不断的要习，只习一切的烦恼，烦恼是我的境界，是我的法，要习灭这个法，令它空，然后呢，让我证入涅槃。这个时候，你说我在证我空，有没有一点梦中说话？有没有一个人在说：“哎呀，这一切如幻如幻。”那么谁在看这个如幻如幻？那你说这种正量就是我空？请问这我空是什么空？是我不空嘛？是不是我不空？是不是借着子息说空，而借着子息，反而其实是我在证法空，而不是我空？如果你确实知道这一切如梦中所见，无处所，法空，依着所取空，你同理可证，能取的梦人也是如幻，也是如幻的。这样各位能不能体会？真实要去体会一下。所以我一直谈一个例子，在灯光不明之处见一个绳子，我说它是蛇，请问你见蛇了没有？你有没有真实见到蛇？没有蛇的像，你只是以为有蛇，你见到是蛇的心像。我要继续问一句话，那你有没有看到绳子？其实也无所见，你是见到绳子的像，可是你真实认为它是蛇，所以你根本也没有见到绳子的实相。所以你既不见蛇的虚狂相，你也不见绳子的实相。而绳子就是我们譬喻因缘相，因缘法也不可得，你因缘也不见，不见法，对不对？你连虚狂的相你都没有搞清楚，你根本也没有见到虚狂相，而你自己说有，你自己说有。这一法二说，它的微妙意，我们能体会没有？我们能体会了没有？细心的去体会一下，体会一下。我们今天的两重颠倒，两重颠倒，处处执着，心法生处，名言分别，无所不在，如水银泻地。今天我如何能离了名言，去思维这一切的法？魂反省自己的心相，有法还是无法？能说吗？能说吗？你确实能够知道我空意是什么吗？你不了解法空的道理的话，你能够证我空吗？你能证我空吗？你今天不断的一直在五蕴六入十八界等等的法相，而不知法相是一个名言观念，还认为根就是一个设法，用种种这些设法施设的名言来认为是我空法空，你对我对，这种争论其实已经远离了解脱的意思了。但是他这样子修法是可以得到解脱的效果跟作用，可是更重要的涅槃的意思是要离一切的争论，离一切的戏论，让每一个众生都好自修行，而不是共会一处，共相矛盾，失意彼此的错处，而不见自己的过非，这才是菩萨圣意。所以他说无具意，无有意是菩萨具意，根本没有那个东西跟你辩论，那就习增，是不是？好自修行，大家归于涅槃。这个并不是越辩越明，越辩可能不明白。如果连辩论的前提都不知道，我们辩论是因为这个众生有缘得度，于是佛有他心通，他会为他说法。如果他没有得度的因缘，他会把因缘留到后后时，让他自己善种子成熟的时候呢，自己见法，自己见法。佛都不想跟因缘作对，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呢？所以由这个道理来深刻体会，无有意是菩萨具意啊，真的是要好好的，真的有体会的哈。他真的不是用大脑思维的，我尽量能够去描述我自己的体会。这个礼拜体会实在是有意思，真的有意思。他为了怕我们不知道， 无处所而了解，那鸟还实有吗？有没有一个鸟？有没有鸟飞在虚空？你说鸟没有依止处，没有一个鸟的依止，于是你说鸟无声，鸟就是设法。就像我的一根是神经，是大脑，那那个大脑无处所，那么请问，那有没有一个神，有没有一个神住在那个神经里面去做分别？是谁在做分别？你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能分别跟所分别？在这个明年的试试过程当中，这么维系的聚义，你自己在这边做分别，我们能不能够自己仔细的观察到自己的心相？所以他说，菩萨聚义无所有，亦如是。须菩提，同理可证，譬如幻，无有实义。说那个法如幻，幻法本身就无有实义了，你还拿幻法来譬喻，说法有法无，其法有高有下，都是戏论。同样的道理，如焰，如响，如影，如佛所化。佛所化是指众生，是由此可以知道，连佛所度化的众生都是毕竟空，无有实义，何况有行菩萨道的人呢？所以啊，菩萨聚义无所有，也是这样子的啊，也是这样子的。好，由此呢，他做个总结。所以前面的鸟飞虚空那个譬喻是个总，是一个总标啊，总标底下的梦幻焰祥影及佛所化，梦幻焰祥影也就譬喻什么五众，对不对？譬喻众生的五受音相，而佛所化旁边就写众生相，佛所化就是佛所度化的种种众生相，而种种众生相根本是如梦如幻如焰如响如影。在佛心中，佛所见根本无处所，佛会不会认为我是佛？不会。所以他说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是这样相应的、啊、而不是有聚义的，是无有义，是菩萨聚义。而菩萨是成佛的因地。那么请问什么是佛？我没有能够思维几分，底下的做一个总结。以上在讲什么道理？一切法如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这件事情以前曾经学过哈。须菩提，譬如如底下这段话要做两段解释：如法性法相，如法性实际是一种解释啊，如法相法位是一个解释。这以前呢，我们请各位看我们曾经读过的那段例子啊，我就不说了。那这段呢，法性法相法位实际都不要管它，只要看第一个字就好了，如。因为我们后面有一品叫做一切如品、啊、那段我们再来好好用经文来学习。所以了解，如果我们能够证入一切法如，就可以了解无有义是菩萨聚义，菩萨聚义无所有，亦如是。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画一个双斜线哈，双斜线，然后底下又个转折。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论本文，1688页，1688页倒数1、2、3、4、5行，如后所说，所谓如梦如影如响如佛所化，世事虚狂如先说，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菩萨亦也如是。但可耳闻虚狂无实，以是故菩萨不应之高，了解吗？你不要说我有证，我有悟，我有修，我有德，一切有所得就是之高，就是被增上慢所支持。所以告诉我们，如法性法相实际等句都无有定义，何况菩萨啊，何况菩萨。所以呢，到此呢，也就是论文相对的一个段落哈，底下就开始啊，回到哈、啊、配合前面的那个幻学品啊，幻学品一开始呢，就以幻人有没有啊，有没有种种法可以修正可以得哈、啊，来谈这件事情。所以在此我们回来看看经文，149页第三行下面，譬如幻人，前面谈菩萨，这边呢用菩萨来代换什么？代换幻人。因为呢，前面讲菩萨有没有聚义， 于是他的譬喻什么？鸟飞虚空，还有鸟那个名字嘛，对不对？那么鸟的名字就代表什么？菩萨行种种法。如果菩萨行种种法，菩萨所行法无有依止处，无有处所。那么同理，你能不能够去体会菩萨无居依，菩萨无有依？就像鸟也如幻人一样啊，他就拿幻人跟前面的鸟飞虚空的鸟，以及鸟所代表的菩萨具意来对位。要当知道前面谈的我们体会到是无处所，由此体会我法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用索取空反推一念相应，了解我一空，索取能取一空。到这边我们来看看用幻人五受因无有意来了解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蜜时，菩萨具意无所有意，如此是这段意思。所以各位要前后对照。所以前面为什么举比喻叫做鸟飞虚空？因为我们要去谈菩萨具意，于是用鸟来 代表菩萨。那么先看菩萨的所行法，有处所有依止没有？看看他的所取是空的，那你自己能不能够用所取空应可能取一空？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呢，此处为我们举譬喻说，幻人的五受因，你能够说它有吗？今天我在一个白色的荧幕上放上影片，放上电影，上面有千军万马，有种种的众生相，请问它上面有没有众生相？其实有的只是什么光影的相而已，对不对？只是众生的光影像，我们今天分别说跟我真实见到有众生的像是一样的，而这个东西根本就是电影所播出的东西。我毕竟知道它如幻，那上面就是幻人行幻事。那么请问那个幻人有没有五受印？有没有五受印？我们来观察这件事情。于是他说，譬如幻人色无有意，幻人受想行识无有意，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如果我们去实修实证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达菩萨具意无所有，也是这样子的啊。你说鸟飞虚空，那鸟的五受蕴是有是无呢？是有是无呢？啊，这个甚深的具身的我执看到了没有？能不能够去破呢？须菩提，如幻人前面的谈五蕴，对不对？前面的谈五蕴，接着呢就谈六根六尘的十二入，接着谈十八啊触受的十八界。我们看看这段文，如幻人眼无有意，乃至意无有意，这是谈六根。须菩提，如幻人色，这是谈六尘了哈，色尘无有意，乃至法尘无有意啊，这边就谈六根跟六尘，接着就谈六识跟六受。眼处那个其实就是识哈，眼处因缘所生受，所以这边就谈六识六受。所以大愿法师其实讲法讲得很好，他把阿含经解析得非常的详细，他做作的回去引用阿含经的经文，在此其实就是阿含声闻现观的法义，一直向下来了解我毕竟空不可得，而证到无我无我所，就可以毕竟清净啊，毕竟清净。菩萨摩诃萨行，如果真的去实修实证波罗波罗蜜的时候，也就了解这个菩萨具意无所有，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能够自高说我们行菩萨道，比声闻又高到哪去吗？不能说的。乃至于他说，须菩提，如幻人行内空无有意，乃至行无法有法空，这边就代表十八空，所以请在天那个地方就写十八空，记得这边都要各位标一下哈。那因为这一段呢都是指幻人，所以我喜欢会做个大科叫做幻人。那么幻人底下呢又分作几个小科，用五蕴来看，用六根来看，用六尘来看，而这两个呢合作十二入，加上触受就变成十八界，乃至于会六识六受。那么接着呢用十八空来破这一切有为法啊，破这一切有为法。那么如果这样子破尽了以后呢，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实际去证可应可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菩萨具意无所有也如是。乃至于呢依这个十八空空无相无作的这个修行呢，去行出世间的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无有意，而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时，菩萨具意无所有亦如是。好，到这边呢又是一个段落。请各位在各地方呢 画一个双斜线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经文，要不要看看论本文1688页。到此呢，因为呢它是直接接轨啊，前面鸟飞虚空这个例子，所以呢论文就很短。如幻人无五众，乃至诸佛法如佛五众，乃至一切法啊，乃至一切法，到这边为止，到这边就是这段话而已啊。这边呢就是讲这段文啊，到这边呢，各位也画了双斜线，从最后一句如有为法中无为法，这又是另起一段了啊。所以可以知道，这整段的意思，其实跟前面呢谈鸟飞虚空那一段已经都一样，只是由索取空的这个道理呢，我们要反推比量思维，能取也空。所以呢，菩萨不共的般若蜜呢，它的差别在于不是先证我空，而是先从法空义。必须知道一切法都是名言施设，你不能在名言施设上认识法是实有，由此来证我空。如果你来这样子看呢，你根本不离三世实有的论点。你如果离不开三世实有的论点，你哪能够了解刹那生灭是什么意思？那请问刹那有没有？最后还是要去承认刹那实有，即为实有。如果你把刹那认为实有，即为是实有，时间跟空间的道理，一切万有都是有，对不对？你哪能够真实解脱？这些东西把你压都压死掉了，你哪能够真正真实解脱啊？所以你躲到所谓的虚空灭尽之处，真有那个依止处吗？真有那个依止处吗？等你福报尽了之后，还是要回来面对真实相，还是面对真实相。所以到底我是佛还不是佛，到那个时候如果有因缘遇佛再说了。好，我们再来看底下这一段，看回来看经文150页哈，只看10分钟了，看看这段文，我们读一下经文哈。须菩提，如多多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菩陀，这个是佛的三名哈，如来应供正遍知啊，就这个意思哈。这边就讲如来，所以请各位呢在贴那个地方呢标如来，这已经是第三段了哈。我们回过头来看大科，翻回到148页。148页一开始呢要去让我们了解无有义是菩萨聚义，对不对？这个时候还建立一个菩萨聚义，所以呢请各位在这个地方呢写菩萨。那么菩萨呢用鸟飞虚空那个鸟来代表啊，所以以鸟飞虚空这个譬喻呢挂帅，谈这个鸟它除了无处所之外，有没有那个鸟呢？来观察它的五蕴呢，其实就像梦幻焰想影一样，对不对？佛所化的如幻众生其实是无所有的，对不对？其实无所有的。如果佛所化的众生无所有，那么有佛吗？有菩萨的因地吗？啊，这是一段。那么第二段呢是从149页第三行下面譬如幻人开始，那么这个要做第二科，叫做幻人这一科。那么幻人这一科呢一样从五蕴六根六尘畜兽十八空开始，啊，从没有我向五蕴六根六尘畜兽谈无我，十八空到出世法，这是谈无法，对不对？也是谈幻人的二空义。那么除了幻人之外呢，到151页第一行下面开始，多达喀度这边开始，大科呢就要冠上一个如来。那么于是呢，既然没有佛所化的众生，那难道有如来吗？所以呢也要反观啊，一层一层哈，一层一层去应可，其实如来也无有义。如果如来无有义，那么如来所行法有还是无？在此观察那个很维系很维系的法子。所以他说啊，连这个都无有义，对不对？由五蕴来思考都无有义，是色无有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果你去实证实修，真正能够了知通达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如来的因地的菩萨居义无所有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边呢观察如来的五蕴毕竟清净，对不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须菩提，如多多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菩陀受想行识，因为前面先谈色嘛，啊，接着是谈受想行识，无有意 是事无所有，其实应该要加上是受想行识无所有，对不对？把后面的四蕴，就是余蕴啊，剩下色蕴之外的其他四蕴呢，也都波无所有啊。是受想行识无有故，菩萨摩诃萨如果真实了达通达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菩萨具意无所有也是这样子的。很快的在念哈，须菩提，如佛言，无所有处啊，无处所，乃至亦无处所，就是这个六根呐、如来的六根呐、也无处所。你观察他的六根，这个法也无所有。乃至于观察他的六尘法有没有呢？色乃至法无处所啊，没有生处，哪有这个法所生处？乃至于眼处乃至意处因缘所生受，这边就包括六处跟六受。六处其实就是六识啊，这个是八戒也都无所有啊，也都无处所。菩萨摩诃萨真实了达通达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行般若波罗蜜时，菩萨具意无所有亦如是。接着同样可证哈，如须菩提，如佛内空无处所，乃至无法有法空无处所，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菩萨具意无所有也如是。须菩提，如佛四念处无处所，乃至十八部共法无处所，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菩萨具意无所有亦如是。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总共有三段文，前面呢用菩萨具意用鸟飞虚空来代表了解无处所，那么以此来了解菩萨具意无有意，那么用菩萨再进一步去观察菩萨无所有，所以呢用幻人代表，那么幻人在提高到，那么这个幻人表示是佛所度的如幻众生，那么有没有如来，有没有佛，继续提升去看有没有佛这个观念，名言的观念，也把这个东西破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破除的方式同样都观察他的五蕴六根六尘畜兽，这是观察我空，继续观察十八空跟一切出世间法，也观察法亦空啊，用二空意去应可无有意啊，是菩萨具意，是菩萨具意无所有亦如是。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所以呢由以上从鸟飞虚空的譬喻门一直到合到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种种种种有违法无违法，都可以了解毕竟清净。所以他最后在151第一行就做一个总结，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须菩提，如有为性中无无为性，你说有违法里面有没有无违法？没有，对不对？因为它不相容。同样的道理，无违法里面有没有无为，有没有有为性呢？也不可得。可是两者却是观待有的啊，却是观待有的。那么观待有的法性里面呢，并不具备有观待的相对实性，相对实性这里呢就进到另外一个段落了啊，另外一段落了。那么由这个道理呢，怎么去观察？就要观察不生不灭不作不出不得不垢不净，由此来观察毕竟清净的道理。那么时间是不太够了哈，我们看一段论文就好了。在1688页啊，最后一行他说，如有违法中无无违法，如无违法中无有违法，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底下呢就为我们来说明为什么呢。是因为无违法不生不灭等诸法中无不生不灭相，也没有其他的相，所以他说无违法也没有有违法性，对不对？没有那个生灭法性。那么如果没有生灭法性，那么无违法怎么安立？无违法离了有违法，怎么去安立无违法？根本无法可说嘛，对不对？离了观待有，一切法可说吗？没有啊。如果无违法性不可得，你没有办法安立有违法性，那么请问无违法又怎么安立？对不对？一离了观待，一切法无有哦，无处所，就可以了解离了观待，一切无有意。那么于是一切有是在观待的情况底下有的，而观待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一切法都是生灭法，你哪里去找一个不生不灭法？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有为法不可得的话呢，无为法亦不可得。你怎么可以说菩萨具意是真实有， 真实有。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没有佛，哪有佛所教化的声闻众，对不对？那么没有声闻众，哪有声闻众所入的涅槃？这一切法又怎么能够实有化呢？在背后所认为的有修有证有德的相，是不是都是有所得？而有所得就为之无方便，就为之无方便，错会了善知识佛的好意啊！如果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佛的意思啊，真的是很可惜。希望能够增上学习。如三十七道品当中呢，没有清净相，何以故？有人着视三十七道品，即是结识啊，这个就是结识啊，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烦恼习气种子。如果你以为我在修学三十七道品是断一切结识，请问结识有住处吗？你用烦恼住处来修行三十七道品，请问三十七道品本身是清净法吗？你用染污心来行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自信就怎么样染污了？你怎么用染污法去除染污呢？根本毕竟清不干净的嘛，对不对？如果你不晓得一切法毕竟清净，哪有除灭相？哪有除灭的那个所对之法？那如果没有除灭的所对之法，哪来的能对之法？那乃至于有修有证有得佛，细心去体会嘛。如我乃至知者见者，就是包括前面的十五种我相哈，净相不可得，意思就是说自相毕竟清净，谓之净相。一切法的自相毕竟清净不可得，一切法的自相毕竟清净不可得。好，底下呢有一段例子，我非要把它念完才下课。我曰，我乃至这的答曰，种种求觅我相不可得，是名我净啊，就是我空。那么第一种无净无不净，所以也是法空的意思。譬如洗臭死狗，这个例子实在是，乃至皮毛血肉骨髓都净，就是把它通通剥干净的时候呢，事实非狗非猪，对不对？那个东西不是狗不是猪，不得言净。你怎么可以在这个相上说它是净它是不净呢？所以我们修不净观，到最后也发现这一切法没有净没有不净。如果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让一切法善智啊，善智各处，你怎么可以说毕竟清净？就像我曾经举个例子，杯子里面你如果丢一堆沙子，你说这个杯子里面的水脏了吗？只是那个土石啊放错地方而已，对不对？把因缘回归给每一个的所生处，毕竟无有染无有净，哪有净跟不净的差别呢？好，我们在这边呢稍微要打住一下哈，因为时间不够了，让各位自己读一下这一段啊。那今天有一点心情啊，各位见谅。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告个段落。